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同皈依三宝。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可注》第601页，601页第四行，课题：戒曰如佛。请看经文：却作一面听经，心中愿也，令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却作听经。以下啊，一直到皆如阿弥陀佛，表希求佛智，闻法无厌作也啊，并借法愿作佛啊，皆如阿弥陀佛，见贤思齐啊，愿我之大愿、大贤、大慈、大悲、大智、大理，如是一切，皆能如阿弥陀佛。住真实慧，摄净佛国菩提有情，世界真发菩提心。啊，那么这就是三辈往生里面，佛一再劝导大众要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这是真正发菩提心。我们应当要学习的见贤，这个贤就是阿舍王子与500大长者，他们听经听懂了，听明白了，觉悟了，都发现求生西方净土。啊，到西方净土成佛，跟阿弥陀佛一样，所以在极乐世界成佛不是一般的佛啊，我们通常讲设法界、设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啊，极乐世界成佛跟那些不一样。 啊，极乐世界成佛都跟阿弥陀佛一样。啊，那阿弥陀佛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要怎么修呢？第一个是发大愿，求生净土，亲近弥陀，要发这个愿。发愿之后要大行，阿弥陀佛教导我们的，我们要依教奉行。你看，愿同佛，行同佛，啊，慈悲同佛，智力同佛，这加起来圆满的菩提心。啊，阿弥陀佛是我们的榜样。阿弥陀佛的爱心是遍法界虚空界。啊，一切众生都得到了。啊，得到是弥陀的爱呀。啊，心地清净，完全能感受。啊，烦恼习气重的人，虽然佛以爱心去加持他，他没有发现，他没有感触到，这是烦恼习气障碍了自信，不是佛的爱呀。没有到他身上，到了啊，他自己有障碍，不能接受啊，所以不得利。那么这些六个大是我们修学净宗求生净土修行的总纲领，在哪里修？就在日常工作上修。啊，日常生活、工作、待人接物，要学佛的大愿，佛愿普度一切众生，一个都不舍。啊，大乘教里常说，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啊，这个人不接受，不接受也要度他。啊，完全不能接受，他的罪业太重了。啊，也要帮他种种子。种子叫他是阿赖耶识里头有阿弥陀佛。啊，这个事情不难。我们念一声佛号，他听见了，种子种下去了。啊，我们诵经，他听到一句两句，种子也种下去了。啊，看到佛经，看到佛像，种子也种下去了。啊，要用善巧方便的。让他了，对阿弥陀佛的种子要天天增长，天天增加，啊，用种种方便来帮助他。啊，大行要做出来，啊，至少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太多了。啊，至少呢要把四弘誓愿做到。四弘誓愿的扩张就是四十八愿。啊，四十八愿浓缩就是四弘誓愿。 念念要有帮助众生，利苦得乐的这个心，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众生苦啊，众生的苦我们也尝到了，我们自己亲身尝到、体会到，才晓得众生苦。啊，带众生苦，希望众生苦我一个人承受，众生都不要受苦。贤首过死，修华严傲止，望经还原观里面提出四德。啊，这个四德是心德。一切众生自心里都本有的。啊，本有的心德没有了，不是没有了。是烦恼习气把它盖住了。它不起作用。起作用的是烦恼。啊，烦恼是什么？七情五欲。啊，现在人所说的以自己为本位，就是自私自利。啊，以这个为本位就苦不堪言了。啊，有利于自己身心的他就干，没有利的他就不干。啊，这个利不是真的利，假的利。为什么呢？是贪嗔痴慢的利，不是仁义道德，不是四弘誓愿。啊，与信德完全相违背，这就错了。啊，与信德相违背的是三途，是地狱；与信德完全相应的是西方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这个要清楚，要明白。啊，四德里头要常常想着，常常记住。啊，为什么法身菩萨个个都能够随缘妙用？我们知道随缘，不知道妙用。我们的用是自私自利，是损人利己。啊，这叫造业。啊，业有善恶，啊，善恶业都不好，这总得要记住。善业感的三善道，恶业感的三恶道，叫你永远不能出离六道轮回。啊，六道轮回太苦了，六道轮回决定不是一桩好事啊！啊，超越六道才叫得究竟乐，离究竟苦。那么“究竟”这两个字就是指的六道。啊，生在人天是得乐了，那个乐不究竟，乐里头还有苦。啊，只有学阿弥陀佛才真正能出苦。啊，所以大行里头一定要知道断烦恼 学法门成佛道。我们的成佛道是分作两阶，第一个阶段往生极乐世界，第二个阶段在极乐世界成佛。啊，这个法门叫一行道，人人都有份，人人都能成就。啊，我们的成就就是阿弥陀佛的期望，阿弥陀佛天天望着我们成就。我们真干，佛就加持。啊，有一分真干，佛加持一分。十分真干，佛加持十分。佛的加持是跟我们自己的行业完全相应。啊，我们搞假的，根本没有往生极乐世界这个念头。啊，只说说而已。啊，那么这是佛加持不上的。啊，一定要知道，佛不加持，魔加持你。魔是让你的欲望增长，啊，贪心增长，贪而无厌；嗔恚罪增长，天天发脾气；啊，愚痴增长，永远不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啊，这叫修行。啊，要断烦恼，要学法门，要念佛，要求生净土，这是大行。啊，再就是扩充自己的慈悲心。啊，慈是爱人，爱一切众生；悲是怜悯一切众生。众生在受苦受难，你生出同情心、怜悯心，你去帮助他。啊，慈悲上加个大字，那个大字上无我。啊，我这一次这几天抽出一点时间，把汤恩比博士在日本访问的谈话记录啊，第五章讲宗教，他们翻译出来总共有40多页，我细细地看过一遍。啊，这是1971年的事情。啊，那一年他82岁。他是85岁走的。啊，我看了之后有很多感想，感触很深。从他对宗教的信仰，有不是没有，但是跟宗教徒不一样。啊，没有宗教徒那么样的热忱。啊，他是个学者，完全从学术角度上来看。啊，而他肯定啊，宗教是人类文明的起源。先有宗教，而后才有文明。啊，所以他认为宗教是人类决定不能缺少的。啊，高级的宗教 都有一个方向，有个目标。啊，这个方向每个宗教设的不一样，其实是一桩事情，都是回归到终极。啊，那么他非常赞成佛教讲的涅槃。啊，涅槃这个概念说得好。啊，涅槃概念意思是什么呢？整个宇宙融合于成一体。啊，这就是大般涅槃。净土宗讲的常寂光净土。啊，回归于常寂光。回归常寂光了，整个宇宙融成一体了。一片光明。啊，这个里面没有物质现象，也没有精神现象，没有自然现象，它就是一个整体。用三个字来形容它，常。常是永恒不变，不生不灭。啊，这叫常。寂是清净，一尘不染。啊，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啊，光是遍照。啊，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我们今天迷了，好像跟他脱离了，实际上并没有脱离。你没办法脱离他。啊，自己以为跟他脱离了，产生这样一个错觉。觉悟的人错觉没有了，回归大乘教，成为实相，一切诸法的真相。真相就是常寂光，真相就是般涅槃。啊，他认为宗教里头有高级宗教，有低级宗教，高级宗教最后的归宿都是般涅槃。啊，其他宗教里头讲的天堂，讲的天元，啊，实际上就是大般涅槃。啊，这是宇宙的真相啊！那么人要学习，人就能够得到永久的和平，能得到永恒的幸福快乐。啊，也就是人要回归到一体。那这个地球呢？地球不要有国家，不要有地区，啊，我们就是地球人，啊，放弃我们下小的这些观念，我的国家，我的土地，啊，有我的你的，就会有斗争，啊，就会有烦恼，啊，我们大家都放弃了，我们整个地球是一样，啊，这个样子，地球会出现真正永久和平。啊，那么在过去是用武力，用战争，啊，夺取别人的领土，统治别人的人民，啊，奴役他们，用战争的方法。他们比如说，现在用战争行不通了，啊，用战争呢作为手段的这个时代过去了，啊，现在决定不能用战争，现在战争是核武。核武是没有输赢的战争，啊，输的那家毁灭了，赢的一家也毁灭了，同归于尽的战争，就今天不可以用战争做手段了， 啊，那用什么做手段？他就主张宗教。啊，这宗教必须要改革。啊，也要放弃这小的心量，我的宗教，你的宗教，这个不行。啊，各个宗教可以互存，但是各个宗教要团结。啊，为什么呢？说的名字不一样，啊，有一些这个方法不一样，在理论上、归属上完全是一样的。啊，他认为天堂就是佛教讲的涅槃。啊，这个很有道理。啊，好像大家走的路不同，每个宗教里面走的路，到达目的地完全相同。那你要是真就毫无意义了，不管你走哪条路，最后都到达一个地方。这个说法好啊！啊，宗教是一家，不同的族群也是一家。啊，我们走的是同一个方向，是和谐、幸福、美满。大家都追求这个，啊，放弃自己主观观念，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啊，真正放弃，这就是世界和平的钥匙就拿到了。对，现在我们还没拿到这个钥匙。啊，那么这个钥匙是什么？他没说。中国人说清楚了，教育。啊，建国军民教学为先啊。把全世界变成一个国家，要用教育的方法，教学为先。那不可以用战争。啊，教学的力量太伟大了。啊，所以提倡宗教教育。因为宗教教育最后都归到一个地方。啊，方法也好。方法是戒定智慧。啊，佛教讲得这么清楚，实际上其他宗教还是修戒定慧。啊，没有佛教这么严苛。啊，所以他成就啊没有佛教这么高。成就什么？叫认识。啊，真实的智慧，对整个宇宙认识清楚了。真正搞明白了。啊，自己要回归大宇宙。啊，从哪里看？还原观上就讲得很清楚，宇宙怎么来的，万物怎么来的，生命怎么来的，我从哪里来的，啊，这华严经上说的啊，啊，还原观这篇论文太好了，啊，很短的一篇文章把华严的精华就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宇宙的缘起、根源是自性清净圆明体。啊，那么这就是宗教了。宗教肯定这个本体。啊，这个本体存在，这个本体见不到，听不到，摸不到。啊，它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它是一切万法的根源， 一切万法是从他生出来的。但大乘教上讲的详细，啊，那么这些大乘经，唐恩比博士可能没有去读，啊，在他的想法当中，宇宙当中有一体，有这么一个本体的存在，啊，但是我们找不到，啊，他就认为宗教里面讲的涅槃、天堂、天元。那应该就是的，啊，那么所用的方法，高级宗教是戒定慧，低级宗教是断卧修善，啊，那我们从十六观就是修净土的十六种方法，啊，观无量寿佛经，我们简称为观经，啊，观经里面讲的理论，啊，净土中修行原理，一句话。是心是佛，是心作佛，这是净土宗的原理。啊，方法，佛说了十六种，前面十三种，都是用的定，啊，戒定慧。因戒得定，因定得慧，跟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所用的方法，理上来讲是相同的、一致的。但是十六观后面的三观，善导大师叫善善，前面十三种叫定善。啊，定善难啊，那真成就啊！啊，善善呢，要靠阿弥陀佛了，完全依靠阿弥陀佛，像小孩依靠父母，他自己不能独立。啊，前面十三条能独立。啊，善善就是断卧修善。求生净土，啊，信愿持名，这属于三善。啊，我们依靠的是什么？真真相信，一点都不怀疑，这就叫做善根。啊，半信半疑，这人没有善根。啊，完全相信，没有一点疑惑，这善根。啊，发愿求生是你的福报。一心念佛。啊，经上讲的一向专念，这是福德。啊，一生佛号能消无始劫来的罪业，一生佛号能得无量无边的福报，这佛号功德多大啊！所以断卧修善虽然是善善，善善也了不起啊！啊， 跟阿弥陀佛结合起来，这个力量就大了。离开阿弥陀佛，我们修善断恶修善的得的利益少啊，你不能出六道啊，你所得的三善道的福报，三善道福报里面最大的摩西首罗天王啊，四禅天的天主，这福报最大的啊。中国人通常讲天是讲欲界天，欲界也只讲到第二层，往上去很少啊。第二层天就是忉利天，中国人称它做玉皇大帝啊，玉皇大帝就是忉利天主啊。这在天道里面，忉利天主的福报不算大，小福报啊，大梵天比他大啊。就是欲界往上去，夜摩天、斗率天都比他大啊。那么纵然是你做到摩西首罗天王，也不究竟啊。寿命虽然长，有到的时候；福报虽然大，有享尽的时候啊，享尽就没有了。人天福报是消福报的地方，恶鬼地狱出生呢，是消恶业的地方，都是消业的。啊，是真正明白了，真正搞清楚了，业，善业也不能修，恶业不好，善业也不修行。啊，善恶总是混杂的啊，所以佛劝我们修净业啊，净业就是断恶修善，决定不能把它放在心上，事上要干啊，事上要干，这就是威仪有责啊，是做榜样给众生看，希望众生都能够断恶修善，这个世界就太平了，这个世界就美好了。所以断恶修善能帮助世界稳定啊，能帮助人得到幸福啊，那么也是佛法修习的目标，可以说最初级的目标，离苦得乐啊，戒能帮助人离苦得乐定能帮助人破迷开悟啊，慧能帮助人入大般涅槃，啊，那我们就晓得戒定慧三学就是这把钥匙啊，拿到这把钥匙你要会控会用它啊，晓得打开了世界和平之门啊，让这个地球上人都能够享受 太平、和谐，互相尊重，互助合作，享受这个快乐。人与人当中没有竞争啊，人与人当中没有对立，一片祥和。啊，那么再用定力钥匙打开智慧之门啊，明心见性了。生十报庄严土才是真正的成就，虽没有到圆满，他决定不退转。保证一生正如大般涅槃，啊，回归到终极的目标，啊，这样我们这一生呢，真的没有白来。我们这一生的成就是无比殊胜伟大的成就，啊，慈悲心不能没有，怜悯心不能没有，慈悲怜悯，连一个蚊虫蚂蚁都不忍心伤害他。啊，虔诚的宗教徒，啊，生活当中都戴个面纱，啊，为什么？防止怕呼吸有小虫的时候，杀害了它。那个面纱是防止小虫的，不要被吸到鼻子去，啊，不要被吸到嘴里面去。慈悲业，大慈大悲业。啊，这一点汤恩比沃斯看到很欢喜，他说如果世界上人都能学上这样的，这好是和平不就立刻实现了。啊，什么冲突也没有了。啊，这是宗教的力量啊。啊，好的应当要保留，应当要学习，应当要发扬光大。啊，这种佛法十善业道里头啊，头一条讲不杀生啊。啊，佛教比丘。就是出家的这些弟子们啊，因为当年佛在世都是露宿在野外啊，人第一个需要的就是饮水啊，吃东西还其次，他在第二啊，饮水，河里面的水，溪里面的水，啊，稻田里面的水，通通可以饮，但是一定要过滤，用很细的沙 这个布啊，做成小网把它过滤啊，怕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微生物受到伤害啊，都是慈悲到极致啊。没有经过滤的这个水就不可以喝啊，不是不干净，怕里头有微生物被你吃掉了啊。慈悲啊，在生活里头形成小心谨慎啊，处处都想到这小动物。啊，肉眼虽然看不见，心里头知道。啊，长养慈悲心呐、啊，啊，何况待人？啊，人有跟自己对立的。啊，什么原因？过去生中啊。有过过节嘛，这一生当中遇到了，一遇到一看就不顺眼，怎么办？要练习，不顺眼的要看顺眼，问题才能解决啊。所以冤家宜解不宜结啊，无量是之前结的缘，现在要化解啊，不能加深，这就对了。知道啊，他跟我是一体，我们都是自信里头变现出来的，我们同一个自信，同一个本体啊，同体比同一家的人更亲密，一家的人不同身体，整个宇宙跟我同一体，怎么可以有怨恨呢？啊，那么由此可知，有那种怨恨的心，有对立的心，有排斥的心，永远不能开悟。可以得定，不能开悟啊，这就说明为什么有人得定开悟了，有人得定不开悟啊，问题就在这里啊。得定没有把自他的界限放下啊，自他界限放下之后就容易开悟了啊。佛法非常重视这个概念，啊，慈悲确实这两个字能化解所有的问题啊，难怪古人有说啊，有人问什么是佛教啊，祖师的回答两句话，慈悲为本，方便为门，这叫佛教。佛教的根本就是慈悲，佛教的入门就是方便。我们要学着讲方便自己，扩大到方便一切众生。 方便是最善巧的方式，最容易的方式，人人都可以做得到的方式，这叫方便。啊，大智大略。我们今天讲静心静力，这也叫做大。啊，全心全力，啊，帮助别人，啊，帮助别人以什么为中心点？以觉悟为中心点，帮助别人觉悟，这叫佛法。啊，因为觉悟了，他什么都得到了。啊，觉悟是回归自信了，自信里头本有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才艺、无量相好。能成就世间一切法，啊，佛教菩萨六波罗蜜，菩萨是佛的高级班的学生，啊，这一边我们到处看到佛教旗子，佛教旗帜是代表六波罗蜜的，看到这面旗子就想到六度，用六度这个方法度自己度众生，啊，众生跟自己一起度，啊，头一个就是叫布施，布施是放下，放下一切障缘，啊，障碍大菩提的这些东西要放下，啊，障碍大菩提的头一个就是自私自利，啊，要从放下自私自利起，啊，再放下享受。为什么享受这个习气多生多劫带来的很麻烦，啊，享受里头最容易升起的就是贪念贪爱，啊，贪是第一个烦恼，所有烦恼都是从他那里生出来的，啊，所以头一个要从这根上下功夫，把这根拔掉，啊，用什么方法？用布施，布施度兼贪，不是度别人，度自己的，把自己无时界那一种兼贪，兼是自己有的不肯布施给人，叫吝啬， 啊，自己没有的想求道，要贪得，啊，患得患失，患失是令，患得是贪，啊，要把这个念头断掉，啊，这个念头是所有一切不善的根本。啊，叫三毒烦恼。三毒里头，毒中之毒就是贪。啊，有了这个东西，就是六道轮回是贪嗔痴变现出来的。贪嗔痴不出，六道是永远出不去。天天搞贪嗔痴，天天在加强六道轮回，你怎么能出得去啊？啊，要放下七情五欲，要把爱心扩大，啊，能爱一切众生，啊，用清净的心、平等的心去爱一切众生，那就是佛陀，那就是化身大士，啊，你爱众生，众生爱你，众生爱你，你才能度他。为什么？你说话他相信，啊，他欢喜，他接受，啊，如果你讨厌众生，众生也讨厌你，你说的是好话，跟佛说的一样，他不相信，他不喜欢你，不听你，你就度不了他。汤恩比也认为，宗教里最伟大的、最了不起的就是爱心。啊，爱心是自性第一德。啊，爱心没有问题解决不了的。今天社会这么乱，什么原因？爱心没有了。不但对人的爱心没有了，对自己的爱心没有了。随着人不自爱，不自爱怎么会爱别人？那不可能的事情啊！这是天下大乱的根源啊！啊，宗教教育叫什么？宗教教育的核心就是爱心啊。没有一个宗教不讲爱。啊，我们是以阿弥陀佛为最好的榜样，向阿弥陀佛学习，向佛学习，释迦牟尼佛在因地啊，做菩萨的时候遇到格利王，格利是梵语，啊，翻成中国是残酷、强暴，啊，我们一般称为暴君。嗔恚心特重，啊，喜欢杀人， 菩萨修忍辱波罗蜜，啊，格里王出去打猎，啊，在帐篷里暂时休息，啊，那么这个山上有个山洞。菩萨这边休息，啊，背地他的旁边的人看见了，啊，这一传，那里有个修行人，哦，大家看到国王在睡觉，啊，都到仙人那去看看仙人，啊，看看修行人，啊，忍辱仙人看到这么多人来，为他们说法。忍辱这个格里王醒过来，看到旁边人都不在，啊，发现的时候在洞门口，他就很生气，啊，也不问清楚，就非常非常愤怒，啊，你修仙人，你不是个好人，啊，你引诱我的宫女。你修什么？他修忍辱，好看你能不能忍？啊，拉出剑，把忍辱仙人手刺了。啊，问他，你有没有怨恨？没有。好，再割。到最后，啊，那个身上器官都割光了。最后问他，你还？有没有怨恨？没有。仙人最后说了一句话，我将来成佛第一个多年就走了，死了，就临时处死，这一刀一刀的割，临时处死，啊，那么这个忍辱仙人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世，释迦牟尼佛说话兑现了，我将来成佛第一个多年。啊，在鹿野云讲阿含经第一个得度就是乔成儒，乔成儒就是那个时候的格里王。啊，释迦弟子第一个证阿罗汉的就是他。啊，佛不但没有成慧心，被人家凌迟处死，受那种侮辱，他心生的是感恩的心。那为什么感恩呢？通过这一个考验，忍辱波罗蜜圆满了，他毕业了。没有通过这个实验，你自己都不晓得你能不能忍了。通过这个实验，自己真能忍了，是忍辱波罗蜜毕业了，让老师来考试啊，顺利通过啊，功德是提前成佛。贤劫千佛，有一千尊佛出世，释迦牟尼佛本来排列是第五，啊，弥勒菩萨是第四，结果因为他忍辱波罗蜜圆满，提前，啊，提前成佛，弥勒菩萨在他后头。这是我们要学的，我们受一点委屈啊，受人家羞辱，有没有想到释迦牟尼佛做忍辱仙人与国立王的事情， 我们能不能受？啊，小小的是几句话，啊，人家给个不好意思的颜色给你看，就气了半天，几天都消不了，这怎么行啊？这怎么能成就啊？啊，你是忍辱先生受的那个委屈多大？没有人能跟他相比，他没事啊。不但没有怨恨呢，还感恩了，还感谢了。啊，释迦牟尼佛提前成佛，他知道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嘛。啊，所以我们应当要学习。阿弥陀佛那还得了吗？啊，阿弥陀佛，无界参访诸佛如来的刹土，啊，是不是一帆风顺的？有没有遭遇到这种羞辱啊？肯定有的。我们看《华严经》，末后五十三参就知道，啊，善财童子遇到甚热婆罗门，啊，真正遇到逆境，很不容易忍受的逆境，他都能够顺利通过。啊，法藏比丘参访设方刹土诸佛如来，啊，什么样的事情都见过，啊，一片慈悲，顺利通过，啊，这才有极乐世界的出现。啊，中国古人也有一句话说：“小不忍，则乱大谋。”啊，小事不能忍辱啊，大的功德不能成就。啊，你成就有多大，跟你的忍辱功夫啊成正比例。啊，所以看一个人一生当中有多大的成就，看他有多大的耐心。啊，那个耐心越大，他成就越大。啊，顺心没有贪念，逆境没有怨恨。啊，一切境缘总是以清净平等觉来对待。啊，就是在一切境界里头修什么？修清净平等觉。啊，顺境你起不起贪心？啊，逆境会不会怨恨？从这看，这是真功夫啊，这真实功德了。你能顺利通过，佛菩萨赞叹，天龙鬼神拥护你，赞叹你。没有受委屈， 啊，那个不能忍受的人呢，他受委屈了。能忍受的人没委屈，成就忍辱波罗蜜。啊，这是要学的，这就是大智大力。啊，大智清楚明了，大力能够通过。啊，布施的力，持戒的力，忍辱的力，禅定的力，他能通过。啊，说如是一切都向阿弥陀佛学习，都向阿弥陀佛看齐，阿弥陀佛助真实慧。啊，我们也助真实慧，学净佛国。啊，他教化的地区是真实国，净佛国。啊，那我们住在这个地区，这个道场，真正学阿弥陀佛，净化这个道场。这个道场就是极乐世界的小母型，清净国土的小母型。啊，展现在这个地区，功德无量无边。这就是经教里面所说六合经的三段，三段有一个出现，全世界人都得福了。啊，为什么呢？诸佛护念，龙天善神保佑，因为你这个地方是六合敬的道场，会产生这么大的效果，啊，整个世界都受你的影响，你会带动全世界的安定和平，这功德得到。真正不可思议。这是菩萨事业，不是凡夫。普利有情啊，如是正法菩提心也。这总起来就叫法菩提心。故我等闻经之人，戒应如是。性要离尽，发无上心。啊，这是念老最后做一句总结。我们读了这段经文，啊，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就应该要向阿舍王子、诸大长者学习。啊，要成就自己的信心，决定不怀疑。啊，要升起爱好的心，这个要是爱好，欢喜无量寿经，欢喜净宗法门。啊，尊敬阿弥陀佛，尊敬所有信愿持名往生的这些菩萨们，啊，效法他们发无上心，啊，发无上心就是发信愿持名求生净土的心，啊，这是真正的心要离尽。下面一段佛为受记，啊， 在此地我们要注到经文上说的，这些人坐在自己座位上在听经，心中怨言没有说出来啊，心里想着我将来成佛要像阿弥陀佛一样，这心里想着的啊，佛由他心通，他们心里想什么佛知道，佛不用他们说，你看佛即知之，他心里动念头佛就知道，告诸比丘啊，对着听众里面比丘大众长随弟子啊，对他们说，是王子等后当作佛，阿学王子跟他的同伴一起来的500长者啊，他发了这个心，将来他们通通作佛啊，这个作佛就是跟阿弥陀佛一样的佛，这他们愿望心想事成啊。我们看注解说，佛即知之者，如来悉知悉见呐。要记住，我们今天起心动念，佛即知之，这真的不是假的。啊，你是真诚心、慈悲心、智慧心，想做这个事业的一些众生，佛力就加持了。如果为自己名闻利呀，佛不加持的，有加持的，魔来加持。啊，为什么？你跟魔同心同愿，你不是跟佛同心同愿啊！千万不要是以为起心动念是小事，不是小事，是大事。所以起心动念要谨慎，不能起一个恶念，不能起一个与信德相违的念头。中国古圣先贤教人从小养成，觉得根厚，中国文化这么结实啊，传了几千年，传到现在还被灭灭掉。可是现在我们要警觉到，现在居里灭掉的边缘差不多了啊！我们这一代不努力，下一代的人比我们就更苦，恢复就更难啊！我们这一代已经到了底线了中国与信德相应的德目啊，修学的苦无能无常四维八德，那么现在这个社会上没有了啊，孝悌忠信。我听得有人讲，好几十年， 没有听到过这些事。啊，也不过是最近几年。啊，有人讲了，在从前讲的人都没有啊。啊，我们的传统，从历史上来说，疏忽了200年，啊，从前千万年，慈禧太后不尊重，啊，她也没有灭佛法，只是对佛法不尊重，这个头开得不好。佛法到今天这个样子，他有责任。啊，他不尊重的是国家领导人，所以文武百官、民间对于儒释道那种恭敬心、那种信心就降温了。一直到满清亡国，啊，文化一直衰退，啊，到民国初年，讲的人都没有了，满清晚年做的人没有了，还有讲的。啊，入到民国之后，民国初年还有几个人讲，这些人过世之后没人讲了，现在确实讲的人都没有了。啊，所以民间对于传统很陌生。啊，什么叫儒？儒什么叫道？什么叫佛？非常陌生。啊，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四道破坏了。啊，孝道破坏了，五四运动啊，孝亲尊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呐、啊，啊，孝是根呐、啊，尊师重道是本呐、啊，啊，五四之后。每一况愈下了，这100年搞成这个样子。啊，中国是以孝道、以私道立国的，几千年不衰。啊，现在不要了，不要变成这个样子。啊，那么现在到了兴亡，续绝的边缘上，啊，中国文化还要不要？不要就灭掉了。啊，灭掉之后，要想这个世界恢复安定和平，没有希望了，啊！大家都在想方法，想不出来，啊！可是真正方法有没有？有，要把老祖宗找回来。 国家才能不兴，复兴。老祖宗不要了，那就回不了头了。啊，满清当年入关，以少数民族，啊，只有20万士兵，能统一中国将近300年，凭什么？完全凭文化了，就是儒释道啊！啊，那些开国的帝王非常聪明，啊，把儒释道有成就的人，都封为国师，天下就太平了。啊，在北京就做太平天子。啊，中国的西北面，这个边界很长啊，啊，清朝皇帝只封了4个国司，那边就安定了，就没事了。啊，西藏的达赖班禅，蒙古的内蒙张家，外蒙哲普尊丹巴，4大活佛封为国师。你看，从黑龙江那边交界就是蒙古，啊，一直到西藏，没事啊。啊，那今天我们说它是迷信，不要它，带来什么？带来是动乱。啊，是我们聪明，还是满洲皇帝聪明？这要看事实啊。这么大的国，这么多的人口，怎么治？啊，满清的王朝聪明绝顶，啊，把儒释道这些专家请到宫廷里面来讲经教学，啊，让文武百官、皇帝带头一起来学，讲学的风气之盛，无过于清朝、乾隆、雍正、康熙三朝，这个更扎得稳了。啊，他们这些帝王确确实实把这些东西认为是他们政治扩程里头最重要的。啊，那个时候没广播，人民不晓得。啊，人民从哪里？从官员。官员传说，啊，这皇上天天在那里学习。啊，认真学习。啊，还写笔记。完了之后还跟大家分享啊，这个东西在呀，在四库全书里头啊，啊，他们的讲义呀，啊，在四库全书里头啊。我们那时候年轻好奇啊，这些人在宫廷里面讲怎么讲的，要讲四书五经怎么讲的，看看他们的讲义啊， 不能不叫人佩服啊。那么现在中国这么大，中国要安定，我估计顶多一年天下太平。中国安定，全世界安定，没事了。为什么？现在有网络有微信，清朝那个时候没有啊。那时候靠一个传一个啊，你比如说你做个部长的，你参加了这个活动啊，现在叫论坛了，抢座啊，参加这个活动啊，你告诉别人，这人跟人相传，民间知道，现在不要你传说，不要传了啊，电视台广播啊，网络上直播啊，上课的情形的时候，画面统统传出去，人民没话说，谁不敬佩，谁不感恩啊？人是很好教的，我们在汤池做了实验啊，3个月就把人的良心换出来了啊，做坏事就不好意思了啊，有羞耻心了啊，所以汤池最大的贡献就证明两桩事情。第一个证明人心本善啊，人之初性本善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第二个呢，试验出来的人是非常好教的，就是没人教的啊，那要用电视这个效果就太大了啊，哪一个国家肯干，哪一个国家领导全世界啊？学什么呢？学伦理教育，学道德教育，学因果教育，学宗教教育啊，哪一个国家带头，哪一个国家领导全世界啊？汤池一个小镇做成功了啊，澳洲图文巴市这个市做成功了啊，这一次在巴黎教科文组织啊，市长带领全市各个宗教的领导啊，在教科文做报告啊，整整一个下午我全部听了，欢喜啊，图文巴市长啊，邀请教科文组织各国常驻的大使，邀请他们到图文巴去参观去考察啊，图文巴现在有12万人啊，10年前我在那里建了一个学院，金宗学院，那个时候人口8万人啊，现在12万啊，我知道有80多个族群，有100多种语言啊，10几个宗教，大家住在一起，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关怀，互相照顾，互助合作，像兄弟姐妹一家人一样，可以做全世界的榜样啊！这些事情，上一次到这边来访问，我跟总统谈过啊，我说我还希望着能有一个国家来做实验 啊，你看我示范镇、示范城市、示范国家，啊，总统一口就答应了，我们斯里兰卡来做，说好啊，啊，我建议他办一个佛教大学，办一个宗教大学，啊，佛教大学培养全世界的佛教弘护人才，就是弘法护法的，啊，以这个为目标，办一个宗教大学。这个宗教大学的宗旨是团结全世界的宗教。啊，让全世界的宗教变成一家人，啊，所有这些传教士、护法都是同学，同一个学校的，啊，我们学习的院系不一样，啊，都是同学，啊，都能互相了解、互相认识，而且经典可以互相学习，啊，宗教与宗教的矛盾就没有了。就化解啊，宗教团结带给全世界的安定和平啊，所以汤恩比这些资料很宝贵啊，这是上一代人说的，他已经过世了啊，他对宗教有研究，啊，说所有的宗教确实是一家，啊，宗教之间的争论毫无意义，因为每一个宗教就走的路不一样，将来你到达的目标是相同的，啊，所以每一条路都值得赞叹，啊，都向着这个方向，都向着目标。啊，随便走哪一条路都可以。啊，这给我们很好的启示。啊，我们看这个经文，观经云：“诸佛如来是法界身，入一切众生心相中，是以人心与佛性无毫厘许间隔。”故感应道交不可思议。这是一体，比一家还要亲呢。啊，大众发心，佛即知之。你看，起心动念，佛立刻就知道，并且立刻就证明是王子等后堂作福，这给他做证明了。他们发心功德不虚，将来一定会成就啊！啊，乃为受记，这就是佛给他们受记，是表愿力不可思议。尤其人发一个好的愿，要帮助救度众生的愿啊，诸佛菩萨哪有不加持的道理？不管他信不信佛，或者他是其他宗教徒，你发的是善念，佛菩萨都保佑你啊。人有偏见，佛菩萨没有偏见，人分这个教分那个教，佛菩萨不分 普贤亦是大愿王，道归极乐。弥陀以48愿接引众生，一切皆赖幸运心，为自良而得平安。是故醒安大师说，修行即悟离愿俱现。修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发愿，也叫做发心。正发心，我们有这个能力，心有余而力不足。可是你要是真正发的是真诚心，没有能力，佛菩萨帮助你，佛菩萨加持你啊，没有能力也变成有能力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特别是在讲经教学上有非常明显的感应啊，发现弘法利生，不为名利，这一点很重要啊。发心弘法利生，夹杂自己名利心在里面，就不纯。啊，果报很难说。有很多人先是佛，最后变成魔了。过去、现在都有这种情形。啊，发心的时候年轻了，发心出家了，发的是真心，是好事。可是以后慢慢的被名利染污了。啊，这让我们联想到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为什么不见道场？看到今天许许多多年轻人发心的时候真的成佛有余啊。过几年之后啊，被名利染污了。啊，没有供养的时候心清净，有供养的时候慢慢就贪而无厌了。啊，名利通通来了，就变质了。啊，所以印光大师教我们，教得好啊，教导我们在末法时期建道场，建小道场。啊，在一起共修的同学不要超过20个人。啊，为什么？我们想想今天的环境，对祖师这个教诲啊，就明白了。啊，今天道场荆棘不能独立，啊，物质生活全靠信徒供养，所以修行的人心不定，见到这些信徒来的时候要好好接待呀，那怕他不来了。啊，要盼远了。啊，古时候不是的。啊，无论什么人到道场来的时候， 道场人都不行，谁接待呢？止渴，就专门有接待的人，他出面接待。啊，不是止渴道场修行人不领地的。啊，道场的经济有来源，道场有土地，有田，有田地，有山地，田地山地，啊，租给农民去耕种，他收租。啊，就是将来粮食啊，这个收成的时候，啊，要分多少给寺庙？所以寺庙经济有来源，不依靠信徒啊，没有攀援的心啊。古时候这些大夫长者，供养寺庙不是供养金钱啊，是供养土地田地啊，买的田地供养给道场啊。我们也想到这个问题啊，靠信徒不是办法，心不能安定啊，所以我们在澳洲买土地搞农耕啊，农耕出家人自己不会，完全跟当地的农民跟他们合作啊，他替我们来做耕种，我们给工资啊，一天八个小时给多少钱，我们给工资啊，天天发给他，收成之后除了自己需要的之外，我们在市场就卖的价钱都很好啊，因为我们的东西确实跟人不一样啊，没有农药，没有化肥啊，而且田地里面一片都是念佛的声音啊，念佛机放的念佛的声音，所以这些农作物啊都是从念佛声中长大的，长得特别好啊，市场人士特别欢喜啊，卖的价钱很好，那么除付这个农民工资之外呀，还有剩的啊，这经济独立了，不靠人了啊，靠人生存很难了啊，所以这个将来中国佛教要是能够复兴的话了，还要恢复老的办法啊。那么现在土地都是国有，应该国家一个寺庙分他多少田地啊，还是用农民耕种的方法啊来收租啊，这样寺庙经济能够独立啊，修行人心是定的，不用攀援的啊，不需要你供养啊，那么宗教的正业啊，业是事业，就是讲经教学啊，对内对外，自古以来佛门的正业啊，首先是修戒律，无论在家出家，在家做佛教的居士，也要五年修戒啊，戒是根本的啊，出家人也是五年修戒啊，出家剃度了，修戒是五年，五年戒律有成就了，老和尚认定了，你再可以去受戒啊，参加了三坛大戒，受戒之后就正式比丘了啊，五年学得不好啊，再学六年七年啊， 不修好的时候不能随便说比丘戒，现在一剃头就说比丘戒啊，佛教的衰也衰在此地啊，因戒得定啊，正式受了大戒之后啊，你是比丘身份啊，学教学禅学密，这个法门由你自己选择啊，你也跟定了老师，接受老师的指导啊，诵经念佛参禅啊，讲经，讲经是报众生恩，报国家恩啊，因为你把人民都教好了啊，让人民都有觉悟，都能放下自私自利啊，都懂得伦理道德啊，懂得因果教育啊，也懂得了经典的教学啊，人都变成好人了啊，大家都能遵守三规五戒十善啊，六合六度普贤十愿啊，佛是以这个作为普世教育啊，人人都接受，人人都遵守，出家人做最好的榜样，做出来给大家看啊，是修行最急的物是发愿，发愿是要学，有愿这就有行，行是戒律第一啊，行门是戒律第一啊，所以无论在家出家，是先听经，先学教啊，真听懂了，听明白了，哎，你觉得这个不错，好，值得我一生学习，我们就发愿出家啊，家庭环境好啊，不妨碍修行，在家修行一样。一句四声行菩萨道啊，佛法就能兴旺啊，佛法兴旺能带动全世界宗教的复兴啊，全世界宗教团结，宗教复兴能够化解一切冲突，带给全世界的安定和谐啊，所以汤恩比说宗教是人类不能缺少的啊，是人类所必须要的啊。那么宗教一定要回归教育啊，宗教本来通通是属于社会教育啊，释迦牟尼佛教学49年，其他每个宗教教主都是社会大教育家，哎，这个我们要能够认识，要肯定，要好好学习。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